弟兄姊妹啊，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今天我们继续有啊解经讲道啊，今天我们也有啊圣餐。在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啊第八章三十一节到啊四十九节啊，我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啊。使徒约翰的约翰福音被称为鹰眼的福音啊，上帝特别开他的眼睛啊，使他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记载下了耶稣的所言所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耶稣说，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但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基督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啊，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弟兄姊妹，在四福音书的记载中，关于耶稣基督是谁，关于耶稣基督传讲的真道的定性，没有比这段经文更什么激烈的了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显明啊，那些犹太人，甚至这儿更让我们感到震动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就是这些犹太人不是一般的信律法、信摩西律法的人，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信耶稣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而是也是模模糊糊，甚至是持饼什么得饱，甚至对耶稣抱着合乎他们自己政治欲求、经济欲求的人。如果耶稣一旦不合乎他们的欲求，如果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们经济的需要，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军事的弥赛亚啊，带领他们征战，带领他们马上推翻希律王的暴政，推翻罗马帝国的军事统治，那他们一定是大失所望，反过来就把耶稣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啊！其实是不光是将来他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此时此刻当耶稣讲主的道，当耶稣基督宣告他是认识亚伯拉罕的，甚至他在亚伯拉罕什么之前，他在亚伯拉罕之前是什么呢？他本身就是上帝什么本身的。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想用石头什么打死他啊！神圣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特别审查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我们的父。在宗教的信仰的问题上，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甚至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啊，最怕的一个字就是认贼什么作父。你认为你自己信的是上帝，甚至是信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耶稣说，你说你信的是上帝，实际上你们所信的上帝并不是你们口头上所说的信的上帝，你们的父就是谁啊？魔鬼。魔鬼是从基督撒谎的，基督什么杀人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这就责备这些犹太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时信他跟随他的犹太人，其实是他们是认贼什么作父。所以弟兄姊妹，包括在我们的家庭中啊，今天美国的、欧洲的家庭崩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家父啊？在家里做父亲，有没有通过夫妻彼此相爱，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提供一个爱的氛围？有没有真正对我们所生的孩子，真的是作为一个父亲，按照真理来栽培他？而在教会中，甚至我们教导的、管事的、各种各样的能力的人，可能都很多。啊，甚至在教会中也可以说八仙和海各显神通，天生我才什么没有用。但是在弟兄姊妹的相交关系中，有那种为父为母的心肠的，真的是关心别人，真的是扶助别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了他好，愿意拿出时间，愿意拿出金钱，愿意用生命时光去陪伴你的，而这样的教父式的人也是少之什么又少。在国家生活中啊，真正的 founding fathers， 真正缔造美国这个国家的建国之父到底是谁？他们的精神和原则是谁 啊，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聚焦在啊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到底我们所信的是否真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耶稣基督的上帝，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还是我们自己弄虚作假，还是我们自己自欺什么欺人，最终是认贼什么作父呢？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啊，这段经文非常长啊，但是我想给大家概括强调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宗教信仰与生命经历。啊，犹太人认为他们信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是他们是出于上帝，上帝是他们的父。他们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在生命经历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并没有真正的接待上帝所差所恩高的耶稣基督什么本身，甚至他们想把耶稣当作是第一撒巴利亚人。撒巴利亚人什么意思？狗杂种啊，然后是被鬼什么附的，然后是撒谎的，最后是应当被乱石什么打死的啊！你就看到他们表面上，因为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表面上这还是信耶稣的什么犹太人，但是当耶稣一定讲深刻的真理、严肃的真理，甚至当耶稣指出他们的虚伪、指出他们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恼羞什么成怒，翻脸无情，要把耶稣打死在乱石什么之下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没有正确的宗教信仰？哪怕你有了所谓的正确的宗教信仰，你只是头脑上相信，只是嘴唇上传说，但是心中没有真正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在这段经文中给大家讲的三个方面：宗教的欺骗性，这些犹太人甚至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是自登墙垣，自以为自己根正苗红啊，然后义正其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啊，再深远讲，哎，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是被他们所谓的宗教信仰啊，是自欺欺人。然后我们讲的真假宗教的分水岭是什么呢？真假宗教的分水岭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差派来的？是否相信耶稣不光是上帝差派来的基督受膏者，因为受膏者多之又多啊，最终你是否相信亚伯拉罕看见耶稣就高兴什么欢喜？这就是在创世纪中讲的耶和华甚至是以三个天使的形象向亚伯拉罕什么显现。所以圣经上记载着耶和华就像亚伯拉罕什么在麦地向他们什么显现。所以我们是否承认耶稣不是一个一般的受膏者，耶稣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神灵，耶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今天你说，哎呀，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先知，耶稣是一个好教师啊，基督教啊，利国利民，这些很多不信主的人都能够达成共识。但是你真正相信耶稣不光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教师、完美的宗教传播者、福音传播者、真理传播者，更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对于耶稣基督认识的关键就是没有亚伯拉罕就什么有了我啊，这是圣经中最明确的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宣告他的神性，或者是宣告他就是耶和华的啊地方。最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从泛泛的宗教信仰走向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摆脱自由派虚浮的信心，摆脱基要派狭隘的信心啊，真正在基督里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祷告，求主来亲自教导我们。天父上帝， 我们能认信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在天上慈悲的阿爸父上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蒙受了你何等大的恩典，这恩典都是你通过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是你通过圣灵的降临和内住，丰丰满满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进入这恩典，带领我们品尝这恩典，让我们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来述说，让我们来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讲到宗教信仰与生命经历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泛泛而论，哎呀啊，中国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啊，美国是因为宗教信仰衰落了啊。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人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经历，所以基督徒要明确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有真实的生命什么经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圣经旧约圣经约拿书里面就讲到说啊，当这个海中狂风暴雨大浪巨作，船要穷浮，人就穷则蝴蝶，我们就记载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上帝。所以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清洗啊。约拿下到船舱躺卧沉睡啊。当水手们找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我敬畏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啊。上帝是指大能者，这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圣经中所传播的不是一般的大能者，甚至不是一般的上帝，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是指他的本源本体性。然后这位耶和华向我们显现，又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与我们立约是慈爱的上帝啊。同时这位上帝当然更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就像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的时候，我们首先告白的是我信上帝全能的什么父，创造天地的主。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啊，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甚至讲，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妄啊，将上帝的真理啊变为谎言，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和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没有敬拜，他们不是没有侍奉，他们也有宗教，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也有敬拜，他们也有侍奉，但是他们不敬拜不侍奉那造物的什么主，他们敬拜侍奉的是受造的物，这就是拜金主义啊，唯物主义啊，消费主义啊，各种各样的想从今生今世的一切寻求至高的满足的一切的人，都是拜上帝所造的物，却不拜造物的什么。所以这个信仰本身就是颠倒黑白倒行什么逆施的，但是你一定要承认他有他的宗教，他有他的信仰，他有他的敬拜，他也有他的什么侍奉的。所以圣经中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哎呀你就信上帝就好了，信耶稣就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也是当初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有真上帝还有什么假上帝，而假上帝就不是独一的上帝，假上帝有各种各样的啊，甚至物质主义者消费者讲顾客就是上帝，牛奶就是娘，这就是一种孤立主义的民间信仰。另外你看到不是一般的认识耶稣，而是认识你所差来的那位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所讲的永生啊，不是一个时间性质的，哎，死后得永生，不是一个地理位置性质的，哎，死后升天堂。圣经中讲的永生是既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认识上帝， 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什么与上帝连结，什么与生命的本源连结，这样我们就得了什么永生。而这个永生是属灵的，是灵命上的，是生命上的，是位格上的什么连结。就像夫妻关系啊，你夫妻关系不好，是不是因为啊明天就好了啊，昨天挺好，或者是换个房间你的夫妻关系就改善了？这和地理位置和房间没有直接关系，和昨天明天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们两个是否真正的彼此什么相爱，是否真正的同心合意，心灵什么相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位格的关系问题的。过去这个我们教会是改革宗神学，老普林斯顿神学院啊讲的真理真三讲 The Triangle of Truth，这个华菲德，这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著名的圣经神学家、系统神学家，经典性的，他就讲的说，圣经，上帝所漠视的无谬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及生活的最高权威。第二个是基督教的神学，啊，带领更新我们的理性，啊，使我们的理性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没有主的灵，你哪能明白主的事？所以说，你不管怎么读圣经。有的人不管怎么高举圣经，如果他没有圣灵的光照，他的脸上始终是蒙着什么怕死的，始终是视而什么不见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你基督徒有圣经有神学，好的神学，但是要有生命经历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常常自己悔改，常常自己省察，常常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啊，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诫命，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宗教的欺骗性。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里我们强调犹太人就两点。第一点，犹太人认识独一上帝啊，犹太人领受了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甚至耶稣基督也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的，甚至当初的初期教会十二个使徒都是什么犹太人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上帝就是这样在历史中做工的。就是对于那些非常虔诚的犹太人，而且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也已经是信了耶稣，但是虽然他们信了耶稣啊，这只是一种虚假的信心啊，因着他们也对耶稣自己的盼望，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盼望，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什么本身。而当耶稣基督荣辱升腾的时候，他们高喊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给大卫的什么子孙，他们信的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相信按照他们设想的，按照他们理解的，这是大卫的子孙，他要来耶路撒冷什么做王，要推翻希律王的统治，要赶出罗马帝国的军事什么独裁，所以他们宁肯把自己的衣服都铺在什么地上。当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们立即是翻脸什么无情，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许多人，你信的是你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说假宗教、伪宗教就是我们自己欲望的倒影和什么投射。你想发财，你就拜财神；你想追求爱情，你就拜爱神；你想在战争中得胜，你就崇拜什么战争之神啊！你想到山里安全，你就拜山神；你想航海安全，你就拜马祖啊！你特别讲哥们义气，你就拜关公。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我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投射在牧歌受造物身上，这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很多人你自以为信了，包括今天我你，那我们信的是到底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盼望、自己没有满足的想法，还是真正愿意放下自己，真正读圣经，真正听到，真正求主使我们认识他呢？所以耶稣就特别强调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所强调的不是一般的信徒，哎，我信了，我信耶稣升天堂，这种宗教信仰的多之又多。 但是耶稣始终强调，来跟随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什么跟随我， Come and follow me。 所以说我们信耶稣不仅体现在我们的信心上，更是体现在我们跟随的行动上。这个跟随不光是包括我们在具体的言论和行动上，也包括我们领受耶稣的教训啊，效法他的作为，使得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被基督反转，都被基督改变，最终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我们信基督不是一般的信，这个信是贯彻到我们理性上的认知，贯彻到我们情感上的爱主爱人，贯彻到我们意志上要立恶什么行善，跟随耶稣，以耶稣为我们的啊信仰的追求的标杆。当然三十二节就特别强调，你们必须要的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这就是当初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世界的问题啊！今天世界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些自由派，那些左翼，他们要自由，这种自由那种自由，但是他们不要真理，他们不要法律，他们不要任何什么疆界，他们甚至国家没有疆界。婚姻 open marriage， open marriage 还叫 marriage 吗？你实际上是结婚了，男的可以随便和女的多个女的，女的也可以随便和男的，这还叫 marriage 吗？这个 marriage 就没有了 boundary， 不光是家庭没有 boundary， 国家没有 boundary， 为人处事都没有 boundary， 这就所谓自由主义，最终是走向自杀，家庭的自杀，教会的自杀，甚至是国家的什么自杀。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随心所欲，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弟兄姊妹，真理自由一定是受真理约束的，真理一定会使我们得以自由的。而越是追求自由的得不到自由，越是追求真理的，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我明白了，我是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啊，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人人悔改信主都是蒙恩的罪人啊，都是在上帝面前，在神的律法面前，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儿，当然讲到很多很多的经文，但是犹太人强调什么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中国人家叫拼爹的，拼爹的就是你爸是谁，你爷爷是谁啊，我是红二代，我是富二代，甚至牧师上，我是牧二代，我爸爸是牧师。你爸爸是牧师也不一定能够代表你的信仰啊。再说你爸爸做牧师，他自己也是个蒙恩的罪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光是我们中国人习惯，哎，我们祖宗牛了，很牛啊，多少年的历史，多少年的辉煌。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但是这个地方他们就睁眼说谎话了。那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了将近四百年的什么奴仆啊？那十条诫命中明确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他们数典忘祖，虽然他们打着亚伯拉罕的旗号，但是其实他们根本就忘记了历史，忘记了他们的耻辱，忘记了他们的卑贱，忘记了他们的叛逆，当然也忘记了上帝给他们的什么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虽然口口声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口口声称自己是自由人啊，但是我们就知道改写历史，去掉历史，忘记历史，那忘记历史就是什么背叛的。说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奴仆啊，撒旦的奴仆，罪恶的奴仆，而且可怕的是什么呢？当你在撒旦之下的时候，当你罪恶中做奴仆的时候，你是甘心为奴，享受罪中什么之乐，甚至哪怕别人对你好，别人拯救你，别人让你得自由了，你遇到一个灾难，哎呀，巴不得我回埃及，又回到埃及的什么肉国。就像很多移民到美国，一看美国人稍微有点不如意的地方，哎，我就回台湾了，我就回中国了，美国怎么这么坏呢？大呼上当什么受骗，因为他们来是要享受美国的福利的，享受美国的和平的，享受美国的自由的，他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他不想付出任何什么痛苦，他一旦 他的期望啊受到了挫折，他就马上这个国家就是坑人骗人的，他不想为这个国家付出代价，不想 freedom is not free。 所以你说怎么样，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是自愿什么为奴。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啊，然后这儿圣经就特别讲，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自由始终是在基督里，自由始终是有主的灵，哪里有主的灵哪里就有自由。而且基督，你怎么是基督让你得自由呢？圣灵怎么让你得自由呢？基督向我们传讲真理，圣灵光着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基督本身就是真理，圣灵本身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不管我们讲信靠耶稣基督，不管我们是讲圣灵感动，我们都必须回到真理，回到真理，回到上帝启示的真理，先知啊，使徒所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圣灵光照历代教会所认识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反复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耶稣再次强调，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什么道。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心中有没有主的道。而且耶稣尖锐的指出有两种父，说这就特别讲，说是在我父那里所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耶稣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耶稣说，我讲的我的道你之所以听不进去，犹太人你之所以这样傲慢，这样自欺欺人，终极而言是什么？你们的父和我的什么父。然后底下我们就看到耶稣进一步引申，所以真假宗教的分水岭就是在于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啊。今天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啊、基督教，他们都是以旧约圣经为经典的，他们都是自称 monotheism 独一上帝论，他们都是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但是你要知道，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四次征战的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也是四次征战的啊。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什么历史的，当初启示录上写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灯台怎么被毁灭的，当然一个是教会本身，这个离经叛道，上帝把金灯台挪走，但是上帝挪走金灯台的时候借着谁呢？是伊斯兰的铁蹄把亚细亚的教会，今天的土耳其全部的化为什么乌有啊，教堂就成了清真寺。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啊，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强调，犹太人再次强调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耶稣再次强调真理，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传给你们啊，但是你们是什么？哎，不信的。说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啊，甚至我参加主恩教会容易，但是你真的是认真全方位读圣经吗？啊，认真的接受主各个方面的教训吗？所以我们的信仰往往是像百货商店一样，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这个我喜欢，那个我喜欢，是拿来主义的、支离破碎的、自我满足的信仰。你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信仰全方位的，主，我听你的道，主，哪怕是面对艰难困苦、面对死亡，主，不要按照我的旨意，唯独按照父的什么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太人强调一神论啊，我们只有一位父啊，就是上帝啊，所以他们在信仰告白上很崇高，他们在历史的信仰告白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但是终极而言上帝是我们的父，而且上帝只有什么一位独一神论。所以他们在历史的认识上，所以他们在宗教神学的认识上看起来都是什么正确的。但是耶稣再次强调两种父啊，一是真正的上帝，第二个耶稣已经讲得很深，你们的，你就看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说弟兄姊妹，其实你的属灵生命中，当然我们理性上需要得蒙光照，意志上需要不断顺服，但是你最难对付的、最常见的就是你如何对付你的邪情私欲。你好愤怒吗？你好嫉妒吗？你好怨天尤人吗？你好忘恩负义吗？尤其是集中在我们的 感情上。啊，当然感情更深的是理性，感情也会体现在意志上。啊，但是圣经上包括加拉太书上特别强调圣灵与什么情与什么相争的。啊，我们的邪情私欲，这耶稣基督也特别讲啊，你们负的私欲邪情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不听劝啊，不听别人的，不听教会的，连耶稣基督在面前你也要钉他上什么十字架。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完全归荣耀于上帝，说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四十七节非常重要，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逼着你信的，没有人逼着别人信，甚至我们也说没有人用理性说服别人。你做的再好，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感动人不感动人？感动人啊，但是当时骂他的向他身上吐唾沫的那也是不在什么少数的。那最终谁能够归信上帝呢？圣父上帝在勇士中拣选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圣灵什么？圣灵在心中真正有感动的。那我们传福音往往传的不正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使用我们传的再正也不过是上帝无用的什么器皿，但是当上帝使用的时候仍然归荣耀给上帝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段，那犹大人就回答说，你们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啊，这是一刀刀刀见血。犹大人的指责就是你是撒玛利亚人啊，你是鬼附着的。但是耶稣再次强调父与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我们也需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标记两个半，哪两个半呢？一个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个耶稣基督神灵而行，第三个半个真理是指什么呢？啊，半个，当然真理没有半个啊，但是我们就说哎，赖恩得救。但是在赖恩得救上我们改革中的强调，我们得救完完全全靠上帝的恩典，恩典不可抵挡。但是其他的一些偏颇的认为神的恩典我们可要也可以什么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最后在劝勉部分我们要摆脱自由派虚浮的信心啊。台湾有一个上帝使用的仆人叫康莱长牧师，他就讲自由派的社会改革啊，不以圣灵重生为基础，许多奴隶付诸东流，自掘坟墓。那我们就看到自由派办学、医疗、慈善，在现在自由派最喜欢的威权、宪政、民主啊。但是就像当初的燕京大学、教会大学、长老会的大学，美国长老会出的钱培养的人才大部分都跑到延安去，都参加红军，都参加八路军，最后是抵挡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弟兄，包括我的导师啊，江平先生，哇，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燕京大学栽培的啊，但是却是共产党第一批最重要的法官之一的。好，弟兄姊妹，那基要派有什么问题呢？啊，基要派我们就讲把上帝的真理和救赎局限于个人的得救和死后升天堂，信耶稣升天堂啊，不管社会问题，不参与政治问题，这就叫以宗教名义进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啊。在神学上讲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自恋。所以我们改革宗神学像荷兰巴文科讲的，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对立给教会带来巨大的撕裂。基要派只讲真理，保守派啊，自由派自由讲社会啊，社会和教会重新对立，胜出重新二分。所以巴文科就讲，基要派要继续坚持基要真理，但应当走向社会和文化；自由派要继续参与文化和政治，但应当回归圣经与什么教会。好，弟兄姊妹，为要在我们的信仰中摆脱自由派的虚浮，也要摆脱基要派自以为是的狭隘，要在基督里活出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一个是我们个人灵魂的得救，传福音，同时我们要承担起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在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上帝带领你到什么阶段、什么地步，你都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好，弟兄姊妹，今天的正道到这里。